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聊一聊美国的股票市场啊，最近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主要是基于技术上面的一些破位啊，资金流向的一些变化，以及机构的一些预警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市场会有一些调整的风险。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入这个话题啊，看看这到底是回调还是说熊市的开始。
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啊，先聊聊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美股的回调到底交易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啊？然后机构是怎么看
的？就是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标普500指数从它的那个历史高点，也就是10月28号的那个历史高点，已经下跌了 3.2%， 然后并且第一次在139个交易日之后收于它的50日均线之下，这是打破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二长的记录。那斯达克指数的话就更夸张了，它是结束了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的高于50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它里面有超过3300只股票是创52周新低的，个股数量超过了新高的。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技术面的转折。
对，然后不仅仅是这样，就是各大机构也在频频的发生啊，比如说高盛就认为标普500可能还会再跌 5% 到 10%，那斯达克可能会回调 8%， 同时的话就是这些趋势跟踪的量化基金 CTA 可能会从买入变成卖出，所以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市场的这种抛售的压力。
我们先从技术面来看，就是美股最近的这个技术面的破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标普500从它的那个历史高点已经回落了 3.2%， 这是自2到4月暴跌以来的最大的跌幅，然后同时它也是在139个交易日之后首次收于50日均线之下，这是本世纪以来的第二长的记录被打破了。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转折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对，那肯定是很有意义啊。然后呢，斯达克的话就更夸张了，它是低于50日均线结束了它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的记录，同时的话就是纽交所的这个上涨下跌比也跌到了 0.6 以下，标普500里面现在只有大概 35% 的股票是站在50日均线上面的，所以就是整个市场的这种广度也是非常的糟糕，就是它很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这种技术性的抛售。
那各大机构对于现在美股的这个回调是怎么看的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就是有一些机构比如说 22V 研究就认为纳指可能会再跌 8%，然后他认为就是 Meta Platforms 可能是这一次回调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那现在这个股票已经从它的8月的高点下跌了差不多 24% 了。
看来确实这个科技股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然后标普500的话也有分析师认为会再跌 5% 到 10%。他认为就是现在进行一个温和的回调可能会避免明年初出现更大的问题。同时的话就是也有一些人建议就是投资者可以去转向一些防御性的板块，比如说像公用事业呀、医疗保健啊这些板块。同时的话就是散户其实在最近的这几个星期已经在降低自己的风险敞口了。
那资金流向上面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这些变化对于市场的回调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有分析师指出就是标普500如果跌破672.5点，也就是跌超50点的话，可能会迫使这些趋势跟踪的量化基金 CTA 开始抛售股票。然后瑞银也预计他们会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面削减 20% 的股票敞口。如果说全球的指数再跌 5% 的话，他们的抛售的速度可能会翻倍。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加剧市场波动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量化基金的这个动向确实还是很关键。
对，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散户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都在降低自己的风险，甚至在标普500跌破50日均线的时候也没有进行任何的逢低买入。同时的话就是资金也在从科技股流出，流入到医疗和公用事业这些防御性的板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的避险情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
那在这一次美股的回调当中，不同的板块之间表现有什么差异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的风格正在发生转变？
就是科技股肯定是这一次回调的重灾区，因为之前那七大科技巨头是带领标普500从四月的低点到十月的高点涨了38%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这一个月以来他们已经跌了将近4.5%，然后其中只有 Alphabet 是上涨的，其他的都是下跌的。像亚马逊的话，它因为发了150亿美元的债券，也引发了市场对于科技公司的这种融资成本上升的担忧， 所以就是整个科技板块是一个从大家非常热捧到开始有点冷静下来开始反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科技股的这种主导地位开始有点动摇了。
对，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同时的话就是防御性的板块就相对而言比较抗跌，比如说像公用事业和医疗保健，他们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分别只下跌了 1.2% 和 1.8%， 明显好于标普500的 3.2% 的跌幅。同时的话就是高股息的策略也开始跑赢大盘，所以就是整个市场的资金是开始从成长型的股票流向了价值型的股票，甚至有分析师认为就是这个风格的切换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
现在市场的这个支撑位在哪里？然后有哪些关键的事件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走势呢？
就是有分析师认为就是纳指可能会在22000点附近找到支撑，这差不多是从高点下跌 8% 左右。然后标普500的话可能会在6400点到6500点之间找到支撑，这是下跌 5% 到 7%。 但是如果说跌破这些支撑位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技术性抛售。
听起来这些数据还是很重要的。
对，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本周是一个超级周，有很多零售商都会发布他们的财报，比如说沃尔玛、家得宝，包括英伟达也会发布财报，同时还有一些延迟的经济数据，比如说非农就业报告和 CPI 数据会发布，所以这些都是市场的焦点。尤其是这些零售商的财报里面，他们对于假日购物季的展望以及英伟达的财报可能会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
现在这个美股的调整，我们应该把它定义为一个普通的回调呢，还是说有可能是熊市的开端？
就是从历史上来看的话，美股平均每年都会有1到2次的 5% 到 10% 的回调，所以这一次的话标普500从高点到现在下跌了 3.2%， 其实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而且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面，2023年和2024年都发生过类似的回调之后，市场又重新上涨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
所以说这次的调整可能还是更偏向于一个常规的波动。
对，是的。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一次的调整是发生在标普500和纳指同时结束了他们的超长周期的高于50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之后，所以就是市场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然后同时的话就是经济数据虽然说有放缓的迹象，但是并没有 recession 的信号。同时的话就是标普500和纳指今年以来都还是有两位数的涨幅的，所以就是整个市场的大趋势还是向上的。
总结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美股的回调是一个市场在长期上涨之后的一个技术性的调整，虽然说短期的波动风险是增加了，但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更有可能是一个牛市中的回调而不是熊市的开端。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